兄弟姐妹，你们早。很高兴今天早上我们有 Clemens 弟兄啊，用粤语啊帮助我翻译。首先，我做一个开始啊的祷告啊，我也请 Clemens 帮我做翻译。
首先，我哋一个祷告。
主啊，求你来使用你的仆人，
求主使用你的仆人，
让我们仆人都是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服侍主你，
让你的仆人都是带着一个
敬畏的心，
敬畏心来服侍
我们每一个听的，也求主来用主你的灵来帮助他们，
求主的帮助，
听的都可以明白主你的心意，
听的都可以明白主你的心意
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的讲道是根据刚才的经文，
今天的讲道是根据上次刚才所读的经文，
就是在约拿书的第三章，
就是在约拿书第三章
讲到那个尼尼微城的一些的事情，
讲到尼尼微城一些事情。
如果你还记得早一两个礼拜的讲道，
如果你还记得上两个礼拜的讲道，
我们是也是根据约拿书，
我们都是根据约拿书，
在第一章那里，
就是第一章那里，
我们都知道约拿听到主上帝的呼召，
我们都知道约拿听到上帝的呼召，
耶和华告诉他，
耶和华告诉他，
你要去尼尼微城，
你要去尼尼城
宣告他们的罪行，
宣告他们的罪行，
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
如果他们不回转的话，
耶和华会惩罚他们，
神会惩罚他们。
这个是真的很难的一个所谓的宣告吧，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的宣告，
如果上帝要我去的话，我也许有这种的顾虑的，
如果上帝要我去的话，我都可能都会有以上顾虑，
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的人，
因为尼尼微城的人
可能像我对我看作一个敌人，把我看作一个敌人，
把我当作一个敌人，
不会欢迎我来，
不会欢迎我来
的话，
不会欢迎我来讲神的话。
这个是约拿本来的那一种的担心，
这个本来是约拿本身的担心。
那当然，他也不高兴，如果上帝不惩罚尼尼微的一些的人，
当然他都不高兴啦。如果上帝不惩罚尼尼微城的人，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啊，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
跟邻旁边的邻国的人都是敌人敌对的，
跟旁边邻国的人都是敌人。
约拿的时代，
约拿时代
大概是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
大概是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
那个时代是亚述国，
这个时候是亚述王。
亚述国是非常的有那种的威望的一个国家，
亚述国是一个拥有非常辉煌历史的国家，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啊，
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
也不高兴看到一个强国在他的旁边，
也都不高兴他们旁边有一个这么强的国家。
当然很多的一些人希望那些的外国人不会所谓的攻击我们，
当然以色列人当时都不希望这些这么强的国家去攻击他们的国家，
而且当时的人啊，以色列人跟外邦的人也没有太多的来往，
而且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当也都同周边的国家人没什么来往，
可以说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不会是所谓的友善的，
他们两帮人都不是很友善的。
可 可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如果是八十年前的时候，
八十年前，如果是八十年前的时候，
你住在中国，
你住在中国，
当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当时是日本侵华的时候，
如果上帝要求你啊，告诉你啊，
如果上帝邀请你，话俾你听，
你要向日本人传福音的，
你要向日本人传福音。
你会乐意的来遵行上帝的吩咐吗？
你会不会遵行上帝吩咐呢？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很困难。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都觉得很困难。
因为我们都有血气嘛。
因为我们都是血气的。
向敌人来对他们说福音一个好消息。
向敌人述说上帝的好消息。
他们很多人都觉得真的是不容易，不乐意做的事，
真的觉得很困难，不乐意做的事。
这个也大概是约拿当初的那种的心态，
这个就是约拿当初的心态。
但是在约拿书的第三章，
但在约拿书第三章，
我们可以了解，
我们可以了解到，
如果人是真心悔改的话，
如果人是真心悔改的话，
上帝是宽恕那些的人，
上帝宽恕这些人，
无论那些人以前是那么的罪恶的那种，
无论那些人以前是几咁罪恶。
所以兄弟姐妹啊，
所以弟兄姐妹啊，
主耶稣那个传福音的使命，
主耶稣传福音的使命，
如果告诉我们去的话，
如果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的话，
我们是应该去，
我们一定要去，
我们是应该顺服的，
我们应该顺服的。
那虽然约拿不顺服，
但约拿不顺服啊，
但是上帝用奇怪的方法，
但是上帝用奇怪的方法，
把他碰到一个风浪，
让他碰到一个风浪，
风浪让那些的船员啊，把他抛进那个大海里，
风浪船员将约拿抛进大海。
这种的经验成为约拿的一个奇特的一种的体会领受，
这个经验让约拿有所体会。
第二章谈到约拿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
第二章提到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
是一个神迹吧，
是一个神迹。
很多人不相信这种的所谓的事情，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方面的记载。
无论如何，约拿他经过三天的鱼的肚子里面的三天，
无论怎么好，约拿总算在鱼的肚腹里面三天，
改变了他本来非常的那种的强硬的反对上帝的吩咐，改变了他，
改变了他
强硬的违背上帝的，
违背上帝的一种，
改为在第三章的时候，
去到第三章的时候，
因为他经过出死入生的那种的经验，
因为经过出死入生的经验，
那就顺服上帝的给他的吩咐，
他就顺服上帝的吩咐。
所以在第三章的头一节，
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
当耶和华告诉他，再一次的告诉他，
当耶和华再次的话俾佢听，
你要去那个尼尼微城的时候，
你要去尼尼微城的时候，
他就第二节，他就马上起来，
他就马上起程，
去那个尼尼微城，
去尼尼微城，
他没有迟疑，没有的再找一些的借口，
他再没有迟疑，再不会去找借口。
从第五节开始，第四节、第五节开始，
在第四节、第五节的开始的时候，
我们知道真的是尼尼微城的人让约拿看到是怎样的。尼尼微城的人让约拿看到，
尼尼微城的人让约拿看到，
他们是怎样的一些的民众，
他们是怎样的一些民众。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一点点的教导吧。
对不起，我听不到。
这个教导就是告诉今天我们，
这个教导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
所有的人都需要上帝赎罪的福音，
所有人都需要上帝的福音。
这个是也是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
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
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可以改变一些其他的人对信耶稣的看法，
要让我们去改变一些人信耶稣的看法。
就是他们以为，那些的人以为，
他们人以为
信耶稣也是其中的一种的宗教吧，
信耶稣都是其中一种宗教吧，
叫人家所谓的做好人啊，
叫人家行善啊，做好人啊。
当然圣经里面有这种的教导，
当然有类似的教导，
但是最要紧的，
但是最紧要的
是要我们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就是要我们跟神建立一个很美好的关系，
才可以真正的认识上帝的教导，
才可以真正认识上帝的教导。
所以如果一些外边的人觉得，
所以一些教外人，
他们以为教会只是一个所谓的邪教的一个所谓的团体，
以为教会只是一个
邪
教的团体。
很多人说教会只是一个 social club，
很多人以为教会是一个 social club，
邪教的俱乐部吧。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不是这样的，
但是不是这样的，
教会应该是为了福音的建立的缘故来才建立的，
教会是为福音的传播而建立的。
所以兄弟姐妹啊，
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盼望我们都可以服从神的心，
盼望我们都可以服从神的声音。
上帝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传扬福音，上帝的福音，
我们要传扬上帝的福音。
人的罪，
人的罪
需要被神的宽恕，
需要被神去宽恕。
人应该在神面前的谦卑的，
人应该在神面前谦卑，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这样的话才可以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一个人，
这样的话才能够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
不然的话很难，
否则的话很难
了解上主耶稣的恩典，
了解上帝主耶稣的恩典。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所以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上，
我们需要在生命里面，在生活上
抓紧我们的机会，
找紧我们的机会，
有机会跟其他的人谈到福音的时候，
有机会跟身边的人讲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怕困难，
我们不怕困难。
因为如果人悔改的话，
因为如果人悔改的话，
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
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
这个也是今天第二个重点，对我来说
这一点也是今天第二个重点牧师要说的。
请放下以下的第二点的那个 PowerPoint 也可以了。第二点就是人的悔改，
第二点是人的悔改，
可以让上帝改变他本来的一个主意，
可以让上帝改变他原本的主意，
就是惩罚一些的得罪他的人，
就是惩罚一些得罪他的人。
这个无论在旧约新约都有这种的教导，
因为无论在新约在旧约都有这样的教训，
特别是今天的经文里面，
特别是今天的经文里面，
因为在第三章第五节，
因为在第三章第五节，
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
你们未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少的都穿麻衣。
在古代那些人穿麻衣啊，
带头带领那些人穿麻衣，
去表达出一种的悔改的那种的心态，
表达一种悔改的心态。
他们当他们知道得罪神，
因为当他们知道得罪神的时候，
他们就 改变他们平常的衣服，
他们就改变平时他们日常所穿 的装，
穿那个用麻布来做的衣服，
穿一些用麻布做的衣服，
而且 有一些的人、啊、就禁食祷告，禁食祷告，
而且有些人会禁食祷告，
这个也是很多旧约里面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很懂得的，
这个这些都是旧约圣经里面经常所提及的一些行动。
尼尼微城的人啊，
尼尼微城的人啊，
不单是一般的民众，
不单是一般的民众，
连在当地的那个亚述王啊，
连亚述王
住在尼尼微城的时候，
在尼尼微城的时候，
他也听到约拿的宣告的时候，
他也听到约拿的宣告，
他也除掉他的除下他的那个王王的礼服，
他也除下他这套很漂亮的朝服，
披上那个麻布的衣服，
披上麻布，
而且坐在那个灰中，
坐在灰中。
你知道在古代一些人如果真的是认罪悔改的话，
你知不知道古代真正认罪悔改的人，
很多一些人都把一些的灰泡在头上，
很多以色列人都是将一些灰泡在头上面，
或者是坐在那个灰尘的当中，
或者坐在灰尘的当中，
作为一种的表示，
作为表达
他们是谦卑的求神帮助他们，
真是谦卑求神帮助他们，
宽恕他们，拯救他们，
宽恕他们，拯救他们。
所以在当时的尼尼微城的人、啊、
所以当时尼尼微城的人
肯定是一个真的那种的、忏悔的心，
肯定是一个忏悔的心，
悔改有悔改的那种的心，
悔改的心。
所以就在第三章第十节，
所以就在第三章第十节，
于是神 查看他们的行为、啊、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将于他们呢。
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悔改不把所说的降祸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
可以在旧约新约都可以看到，
所以在旧约新约都可以看到，
都有差不多同样的那种的、情形、
啊、他都是有同样的一种的行为。
当人是真心的悔改的话，
当然是真心的悔改的话，
上帝会有一些的心意的改变，
这种心意更新的改变，
本来想那个惩罚那些的人，
本来是想惩罚、这些人的，
都因为他们的悔改，
都因为他们的悔改，
以后大大的使用他们，
以后大大的使用他们。
圣经里面有没有啊？
圣经里面有没有啊？
有使徒保罗吧，对不对啊？
有使徒保罗，对不对？
过去的几十年啊，过去的几十年，
过去几十年，
在香港有一些的黑社会的头子，
在香港有一些黑社会的头子，
他们后来被神打动他们的心，
他们后来被神打动他们，
当然透过种种的一些的方法，包括受苦、
透过不同的办法，包括受苦，
使那些本来是黑社会分子的，
将一些所谓本来是黑社会的分子
成为著名的传道人，
成为著名的传道人，
教会的牧师，
教会的牧师，
被上帝大大的重用的，
被上帝大大的重用。
所以你不可以说，
所以你不可以说
那些的真的是犯罪很厉害的人怎么可以值得上帝的拯救啊？
但是一些罪恶滔天的人呢，上帝为什么会救他们呢？
但是上帝在约拿书，最起码在约拿书第三章，
所以、上帝起码在约拿书第三章
让我们可以看到，
告诉我们可以最起码可以看到，
就算是最罪恶的人呢，上帝也给他一个机会来悔改。
就算罪恶的人，上帝都会给他一个机会去悔改。
所以在过去的人类的历史，
所以过去、人类的历史里面，
不单单是个人的悔改，有真的是看到神的作为。
不单单是看到个人的悔改，
也可以透过一些的历史的大事，
你可以看到通过一些历史的大事看到。
历史上有一些的大事，看到上帝的作为。
在历史上面，可以看到上帝的作为，
看到神的怜悯，
看到神的怜悯。
大概是在八十年前，
大概在八十年前，
当时整个世界，
当时整个世界，
无论是在欧洲、亚洲，在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世界大战里面。
1940年5月，希特勒的德国的军队啊，把英国、法国的军队困在那个敦刻尔克。
德国的军队将英国、法国的军队困在敦刻尔克这个位置。
敦刻尔克的这个小小的镇是在法国的北岸。
敦刻尔克这个小小的城镇就在法国的一个地方。
如果当时的英国、法国的军队，
如果当时英法的联队，
大概有差不多40万的 军兵，
大概有几十万人，
没办法撤退到英国的话，
如果没办法撤退英国的时候，
大概通通不是做俘虏的话，如果不是做俘虏的话，不是做俘虏的话呢，就死在那个战场上。
如果不是做俘虏的话，就会死在战场上面。
很多人当时觉得，
很多人都当时觉得，
那些的军兵啊，大概四十万的军兵，大概是九死一生的那种的机会吧。
所有的兵就会全军覆没。
当时的英国的国王，
当时英国
George the Sixth， 所谓的乔治六世，
当时英王乔治六世，
他透过那个电台的广播，
透过电台的广播，
令很多英国人在收音机上听到，
就好多嘅国民喺收音机里边听到，
国王呼吁英国的全国的民众，
国民呼吁全国嘅民众
为英国的拯救来祷告，
为英国祷告
啊！不单是为了那在那个敦刻的那个四十万的英军、法军，
唔单止为喺敦刻尔克英军祷告，
而且他要求英国的国民，
亦都要求英国国民。
在五月的最后的两个礼拜的当中，
在五月最后的两个礼拜当中，
如果可以去教会里面跟随祷告，
如果可以去教会祷告的话，
跟随当时的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跟随当时的肯特贝利大主教，
这个肯特贝利大主教啊，是英国所谓的圣公会的主教，
这个肯特贝利大主教是英国圣公会的主教。
他在教堂里面，在电台上，
他在教会里面，他在电台里面
带领英国全国的国民，
带领英国全国的国民，
诚心诚意的求主宽恕，
诚心诚意的求主宽恕，
拯救英国，
拯救英国，
看到上帝的怜悯，
得到 求上帝的怜悯，
看到上帝的慈爱，
求上帝的慈爱。
很多人当时也 不会很真的是相信可以，
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件事，
四十万的英国英军法军可以在十天之内，
四十万的英军法军可以在一个时间之内
10 days
十天之内
可以撤退到英国，
可以撤退去英国。
但是历史事实上，
但是历史是事实上，
差不多有三十四万的军兵，
差不多三十四万的军兵，
真的是可以撤退到英国，
真的可以撤退去英国。
你会觉得奇怪吗？你会觉得奇怪吗？
你觉不觉得奇怪呢？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三十多万，
三十几万啊！
就算用现在的一条船可以坐几千人的话，
就是现今的交通都是几万人啫，
不会那么快。当时当然没有那么大的所谓的轮船，
当时很难会咁快咁有效嘅。
很多人当时都不会相信，
很多人当时都不会相信。
但是真的三十四万人，
但是真系三十四万。
透过很多的小船啊，
透过唔同嘅小船，好多好多嘅小船，
很多人有一些的富有的人，把他们自己的所谓的游艇啊，那些的所谓的私家的船
只。很多人使人捐出很多的私家游艇去拯救，
有一些的渔民 fisherman， 有一些的 fisherman
啊，即是渔民
啊，不这个出海那个捕鱼了
啊，不出海捕鱼了，
来感觉来帮助在敦刻的那些的军兵
啊，连忙来帮助在敦刻克的官兵，
所以大概是在十天之内啊，
所以大概在十天之内。
就把大概三十四万的军兵，
就将三十四万的军兵
安全的撤退了到英国，
安全的撤退回英国。
所以兄弟姐妹啊，
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我盼望今天的基督徒
都可以从约拿的生命的当中，
都可以在约拿生命当中
看到上帝的作为，
看到上帝的作为，
不单单是在一两个人的身上的作为，
不单单在一两个人身上，
也是在众多的人的当中的作为，
也是 在群众当中的作为。
约拿的生命也告诉我们，
约拿的生命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放下我们的所谓的偏见，
只要我们放下自己的偏见，
我们是可以遵循上帝的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可以遵行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虽然约拿当时有顺服神的心，
虽然约拿当时有顺服神的心，
但是他的偏见还没有完全的放下，
但他的偏见还没有完全的放下。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看约拿书的最后的一章第四章，
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时间去看约拿书最后一章，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当约拿看到那么多的尼尼微人悔改，
当约拿看到那么多的尼尼微人悔改，
他知道上帝改变他的主意，
他知道上帝改变了他的主意，
不会惩罚当时的尼尼微人，
不再惩罚当时的尼尼微人，
他就很不高兴
了，他很不高兴。
在第四章第二节那里说，
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这样说
的，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的逃往那个他西去。
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么？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西去。
约拿的这个生命的故事啊，
约拿生命的故事
就是提醒我们，
就是提醒我们
需要放下一些的偏见，
需要放下一些偏见，
否则我们很难顺服上帝的给我们的使命，
否则我们去顺服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因为有一些人我们看样子我们真的是不喜欢他，
因为单单看一个人的表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很不喜欢他们的，
怎能跟他说，怎能跟他说，
只能够跟他们说
上帝爱你啊，
上帝爱你啊，
上帝希望你能够悔改，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啊，上帝对你说悔改，成为
他的子民，上帝对你说悔改，
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神的子民。
不容易说的两句话，
不容易讲的两句话，
就好像当时的约拿所谓的看外邦人一样，
就好像当时的约拿看外邦人一样，
也是约拿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约拿故事告诉我们，
就算外邦的领袖敌对以色列，
就算外邦人怎样对以色列，
不一定所有的外邦人都是我们的敌人，
不一定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以色列的敌人。
这个是约拿书对我们的最大的给我们的领受。
这个是以色列，这个是约拿书给我们的领受。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血肉的拦阻，
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血气拦阻自己，
让我们不可以爱一些本来我们觉得是敌人的，
而我们不可以爱一些我们自己认为是敌人的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
当然我们都知道，
尼尼微城在一百年之后，
尼尼微城在一百年之后
真的是被神惩罚，
真的被神惩罚，
整个城真的是毁坏毁烂，
整个城都灰飞烟灭，
现在只有一个所谓的历史的那个遗迹，
现在只是成为一个历史的遗迹。
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有可能是主的那个儿女，
就好像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主的儿女的时候，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继续的在神面前，
如果我们每天没有继续的在神面前
向神来承认我们的罪的话，
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的话，
也大概很多的基督徒就好像尼尼微城那样子，
大概很多基督徒都好像尼尼微城那样的下场。
盼望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就是好像约拿书的第一章，
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好像约拿书第一章，
当那些的外邦人真的是认识神的话，
当外邦人带领外邦人去真的去认识神，
他们不单是懂得求神赦免他们的罪，
他们不是单单是求神赦免他们的罪，
求神来救，
求神拯救，
而且也懂得，
而且也懂得，
懂得感恩，
感恩，
懂得上帝的作为，
懂得上帝的作为，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兄弟姐妹啊，
所以弟兄姐妹啊，
我盼望我们都从约拿的身上，
我盼望我们都是能够从约拿身上
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学到很重要的功课，
把我们成为真的是谦卑的，
将我们自己真的能够谦卑起来，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做谦卑的神的门徒，
做谦卑的神的门徒，
不单单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所谓的 title， 这个名
不单单只是一个基督徒的名衔，
乃是一种的生命的改变，
而一种生命的改变，
这个也是今天约拿的给我们的要听得到的信息，
这个是约拿书给我们听得到的一个信息。
好，我想最后问你们一句话，
我想最后 问大家一个问题，
以前你有没有上帝吩咐你，
以前上帝有没有吩咐你
要做 一件的事情，
要做一些 事情，
但是你觉得，
但你觉得
很艰难啊，
好艰难啊，
我不想啊，
我不想，
叫其他的人做吧，
叫其他人做了，不要叫我做了，
不要叫我做，
不要叫我做了。
如果今天神对你说，
如果今天神对你说，
再一次的跟你说，
再一次跟你说，
就好像对约拿，
就好像对约拿说那样，
教你做福音的那个使者，
要你做福音的使者，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还是这种的回答呢，
都是一样的回答神呢，
我盼望你真的是
我希望
真的是在神的面前，
我希望大家弟兄姊妹都在神面前
求神来宽恕你，
求神宽恕，
求神继续带领你，
求神继续带领。
好，我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一个简单的祷告。
主啊，感谢你，
主啊，感谢你
给我们在约拿书的当中，
给我们在约拿书当中
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要我们
需要我们
放下我们的偏见，
放下我们的偏见，
来顺服主你的带领，
你顺服主你的带领，
遵从主你的命令，
遵从主你的命令，
跟随主你的吩咐，
跟随主你的吩咐，
做主你的美善的事情，跟随主做美善的事，
跟随你做美善的事情。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